主内弟兄姐妹们平安，你们听到我今天的声音就很可爱。对不起，这个星期就太忙了。那么因为又有ISO 9000又14000的这一些auditing， 那么晚上回家又很迟，所以可能是睡不够。那星期五的时候，牧师就跟我讲，哦，张师恩牧师这个星期天不能够来，你可以不可以讲到？那我一口就答应了，因为我以前就跟他讲，如果张牧师不可以来的话，不要紧，你叫我，我就是成为一个后备的轮胎，就被神使用就好。那没有想到昨天就一直在咳了，晚上吃了药，早上起来怎么没有声音，哦，但是感谢上帝。当时我就说，上帝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在软弱的人身上就能够显得完全。所以在讲道的过程当中，你们也为我祷告，那盼望能够把这篇道很好的把它能够很完完整整的把它讲完。所以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是的，你的应许说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寻求你的面和寻求你的能力。主啊，你的面你的能力我们正要寻求，更感谢你给我们的应许说，因为我们的软弱在你面前，你要赐给我们完全，因为你的恩典是够我们使用的。这时候我们在这里把每一个人都交在你的手中，求你赐福，求你引导带领我们，开我们的耳朵，使我们聆听你的话语，开启我们心窍，使我们听你的话也把它深藏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生活行事的准则。在你面前，我们把这段时间交在你手中，也把孩子交在你手中。求你的能力覆庇我，你恩高的能力高莫我，使我得着口才能力，能够不折不扣的把你的道讲得清楚和明白。师父带领我们今天早上这段时间与我每个人同在，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尊名祷告，阿们。好，首先要对儿童们讲话。有看过这个戏吗？有没有？那呀，还有什么 The Lion King 对吗？那么在这部戏里面呢，那我很喜欢这个小女孩叫 Lucy。 Lucy 有一天，那么她就看到这个狮子的时候呢，她害怕不害怕？开始的时候他是很害怕的，然后他就对这个两只海狸，这两只海狸很可爱的，这两夫妇，那他就跟他讲了，他说这个狮子可怕不可怕？那么这两个海狸就跟他说，他当然很怕，因为当他在吼叫的时候，嗡的时候呢，是很可怕的，但是呢，他说他却是很良善的，哦，他却是很良善。那这只狮子预表谁呀？耶稣基督，我们的上帝，哦，他是良善的，他是良善。但是在良善当中，我们也不要忘记上帝的属性，他也是公义的，他也是信实，也是良善的。那今天早上我要讲的题目叫做真善美。那我想到真善美的时候，到底是要怎么去讲？我在 Google 找的时候呢，忽然间出现的 The Sound of Music。我说 The Sound of Music 为什么会叫真善美？哦，原来在各地播映的时候呢，那它的片名都不一样。在中国大陆它叫做音乐之声，在香港它叫仙乐飘飘处处闻，跟澳门一样。但是来到台湾的时候呢，它把它改叫真善美，真善美。那这个首映的日期在1965年，那时候我7岁，我姑姑就带我到戏院里面去看了这部戏。那看完这部戏的时候呢，我就喜爱这个音乐，因为里面的那个 Do Re Mi， 那我那时候就从这边就上口了，就在这样里面我去学习这样的一个音乐，那我就很喜欢。那这部戏很有意思，那如果可以的话，爸爸妈妈把他这样的一个现在应该有一个 Blu-ray 的，哦，把它买下来，非常有用，教导孩子特别在音乐的方面，给他们学习懂得如何去听，总之把这个音准能够把它抓得好。所以这部戏很好，很有意思。那我今天早上的题目叫做真善美。那真善美也是这个柏拉图的一个信念，哦，他们是统一而不能够分开，在真的里面有善，在善的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美， 哦，所以真善美。那在这样的一个统一里面，我就想到说，我们宇宙之中也有这样的一个真善美的集合。这个真善美的集合呢，是在哪里？是在哪里？威斯敏特信仰告白这样的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读，请。唯独在神自己里面，且归给他自己时，才有完全的充足。他是万有的独一根源，万有都是属于他，借他而立，也归于他。在这样的里面，以弗所书也告诉我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荣耀的神，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能够充分的去认识他。今天早上当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要去充分的去认识他，认识这一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其实他就是真善美，把这三善美融合在一起的这一位神。我们会从三方面面来看，到底这位神为什么我们会称他为真善美的上帝。那首先当我们来到这边的时候，就提到这个真的反面是什么，就是假。所以如果你不懂得分辨真假，你就不会明白宇宙的规律和设计。那如果你不能够分辨的话，我们怎么能够知道在宇宙的当中有一个造物主他真实的这个存在。那第二方面呢，我们讲到善，善的反面是什么，就是恶。这是指在道德的方面。所以如果我们不能够领会这个善，你就不能够从这样的一个里面呢寻找这位至上的这位上帝。那美的反面就是什么，就是混乱丑陋的意思。所以宇宙的美怎么会来自这位很有智慧的很有艺术的这位设计者？因为神本身就是一位美的一位设计家，他很美的把这个宇宙创造了出来。所以在真善美的里面，我们要去认识这一位我们的这位上帝。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要很谨慎，因为神曾经对以色列人怎么讲，他说有哪一国把自己的神换掉呢？那其实那不是神，我的子民竟把他们的荣耀换了无义的神。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敬拜这位又真又活的神，但很多时候呢，你把这位真神当作是什么神？我们把它当作假神来拜。因为在你里面，你没有好好的看见这位真神就在我们当中，他就在我们的当中来设立这个宝座。所以当我们来到面前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去防神。所以神对以色列人讲，虽然你们来到神面前呢，因为他们把神的荣耀换成一个没有义的这个偶像来敬拜。今天你的偶像会是什么？可能会是你的手机，可能会有其他的东西。那你来到神面前，你不带着真和诚，你不带着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那这位神我们称他为是真实的上帝，但是我们用什么态度来到他的面前呢？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使我们更深的能够来防神，更深的认识。所以真正的颂赞，真正的赞美我们上帝，是对我们对神有更深入的认识。你对这个神有认识吗？何西阿书告诉我们，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我们要更深的去认识他。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他，以致我们能够在敬拜他的时候呢，我们能够认识他的荣美，认识他的圣洁，认识他的威严，更认识到他的公义。所以在敬拜的时候呢，我们不是在制造一个场面，一个很好的环境，很舒适的环境，也有冷气的环境，使我们能够在这里很好的来敬拜。我们更重要的呢，我们看重的更是在整个敬拜里面的这一位所敬拜的主，他是一位真实的这一位上帝。那上帝的真实性，这边耶和华在以赛亚书的时候呢以赛亚就对这个子民怎么讲，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王，以色列的救赎主，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的神，再也没有别的神。所以旧约的圣经，神给以色列人一个很深很深的教导，就告诉他们说，以色列啊，你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上帝，那除了神以外在世界再没有其他的神。 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的时候呢，他也告诉我们，因为我们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一位就是真神，也是有永远生命的这一位真神。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认识上帝的真实性。在旧约当中有几件事情是我非常很喜欢的，所以很多时候能够让我们去反省上帝的这个真实性。那记得上个礼拜牧师在分享的时候呢，就有提到这个尼布加尼撒王，这个人他在巴比伦的时候呢，他说他什么，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我的大能力建造我的京都吗？我要显明我的成就。但是呢，当他在讲他在高傲的时候呢，接下来经文就立刻在31节里面就说到什么，于是呢，在王途中还没有讲完的时候呢，就有声音从天降下来说什么，他说尼布加尼撒王啊，你的王权已经被什么被夺取了，你必被赶住，你要离开这个人群和野地的走兽什么同住，你必像牛一样什么吃草，是经过七年的时间。在这七年的时间呢，神让尼布加尼撒王完完全全的怎么谦卑了下来，让他知道在世上除了耶和华独一的上帝之外，再没有其他的上帝。所以让他在这七年里面如同牛一样的在地上吃草，训练他，给他能够把自己的那一种的高傲能够把他拉下来，使他能够谦卑。所以这是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这位神是一位真实的上帝。那第二件事情，那我很喜欢的另外一个，就是在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呢，神把他们带到旷野。那带到旷野的时候呢，神就吩咐摩西说要造这样的一个会幕，让以色列人能够来到他面前来敬拜，能够在神的面前呢来献祭，也为做他们的罪来献祭。当他们在会幕建造这个会幕的时候呢，那当如果你读的时候呢，你会很惊奇的发现一件事情，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很读把经文读得很清楚。那特别在利未记六章十三节，他说呢，在外面的这个祭坛呢的火呢是永远要不可以熄灭，必须永远永远烧着的。那我请问，当你读到这经文的时候，你没有想到说下雨的时候呢，这个火会不会烧灭？会还是不会？这个坛上的火，神说永远不可以熄灭，所以呢，仍然在下雨的时候呢，坛上的火还是烧着的。这是神向他的子民所彰显的一个很奇妙的上帝的大能作为，在他们当中，耶和华独一的上帝，这位就是真神。那第二个呢，在这样的一个至圣所的时候呢，在上面有一个云，那这个云柱呢，为什么在那里？他说永远不会被吹散。相同的，不单是在会幕，神带领以色列人的时候呢，圣经说什么？白天上帝用云柱引导他们，晚上上帝用火柱引导他们，也一样的，如果大风吹来的时候呢，那个云柱不见了，以色列不是迷失路了吗？但是这个云柱永永远远在以色列人当中，永远不会被吹散，这个火柱永远在他们当中，不会因为下雨而熄灭。那这是圣经里面神给我们看见一个很奇妙的他的作为，他的神迹奇事就在他们当中彰显。所以以色列人经历了上帝在他们当中的降位，又真又活的神在他们当中，但是非常可惜的，他们不会把真神来带，反而进入迦南地之后呢，渐渐的把上帝忘记，而把这个偶像借到他们的当中。那这是神对他们的一个非常严厉的审判。第三个，那你们都知道以利亚在加密山上跟这个巴利的先知来斗。那当时圣经形容这个背景的时候呢，他是在什么样的一个背景？在当时是在干旱的时候，没有下雨已经好几年没有下雨了，就在特别干旱的时候呢，但是上帝就吩咐以利亚把这个巴利先知带到加密山上，就跟他们来斗，看谁是真神。就在这个加密山山顶上的时候呢，以利亚就吩咐他们怎么挖沟渠，挖了沟渠之外呢，去提那个水，那水要从山上呢 走到山下去找那个水源是不容易，因为当时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是在干旱的时候，所以他们要去找水源不容易。找到水的时候那个水非常的宝贵啊，找到水之后呢还要把水呢倒在这个祭坛的四周围。然后呢以利亚就对巴利先知说，那如果你们的神是真神，你就呼喊吧，叫你们的神从天上降下火来，把坛上的这个祭物把它烧了。他们巴利先知就在那边喊，在那边叫，甚至最后用刀来自己砍自己，但是呢没有任何的动静。但是呢以利亚就祷告上帝说，让他们的百姓知道唯有耶和华是上帝。所以他祷告完之后呢，上帝就从天上降下火来，把这个祭物烧了。不但把祭物烧了呢，连沟渠的时候呢都有这个火，把这个沟渠里面的水也点着了。那这样的一个神迹其实也在以色列人当中，所以呢当时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就明白原来耶和华是上帝。那以利亚就趁着这机会叫他们把巴利的先知抓了，就把他们带到一个七边把他们杀死。所以这个是让我们看见上帝在以色列人当中怎么彰显他就是这位又真又活的上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旧约的圣经给我们看见又真又活的上帝，耶稣也应许他说，我们如今来到他面前，我们所敬拜的也是为这位又真又活永远活着的上帝。所以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是要敬拜这位真的上帝，所以我们不要把他当作假神来拜。求主帮助我们好好的去防神，在这样的一个真的里面，我带着什么态度来敬拜这位真实的上帝。求上帝怜悯我们，帮助我们今天早上好好的去反省我们自己。所以你要预备每一天在星期六晚上的时候呢，每一个小组每一个弟兄姐妹长老知识，我们都会收到牧师苦口婆心的告诉我们为做明天的聚会祷告，你要好好的提早睡觉，预备好你自己来到神面前来敬拜。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好好的在星期六的时候，我们好好的预备我们自己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第二方面呢，我们讲到神是善的。那神是怎么一位善的上帝呢？那在这个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都有提到这一位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把这个四个门徒就把这件事情记录了下来。那马可福音就特别记载，他说有一位少年的官，他来到耶稣的面前，他来到面前跑的时候呢，跑过来，因为耶稣就要离开那个地方的时候呢，他赶紧抓住时机跑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呢，唯有马可福音的时候他记载什么，他说他跪在耶稣的面前，然后问耶稣说，良善的老师，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那在当时的时代的里面呢，学生是不会跪他的老师他的父子的，所以对这样的一个举动是非常非常矛盾的。那第一，他称耶稣为父子，那为什么他又来到他面前来跪他？以色列人只有跪的是跪谁？跪拜那一位独一的真神。但是他来到耶稣的面前，为什么他要跪他？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产生了一个矛盾，可能在他心中就看见这一位就可能就是我们所等候的弥赛亚，所以看见耶稣所行的所做的所说的，所以他就想说这一位一定是这一位弥赛亚的来到。所以他来到了面前的时候他跪下来，但是跪下来的时候呢，又不敢当众的来公开来宣告他就是弥赛亚，所以他还是口中称呼他为什么？良善的老师，良善的老师。别处的圣经记载称他为良善的夫子。耶稣看见他这个少年的问题，耶稣就挑战他说，你为什么称为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以外之外再没有良善，因为良善只有在神的里面，在神的属性里面只有他是良善的，其他的人没有一个人是良善的。圣经罗马书三章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连一个义人都没有，没有良善的，没有寻求上帝的，连一个都没有。所以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在世上没有任何人可以称为是良善的，没有其他的东西是良善的， 除了上帝以外。圣经清楚告诉我们，因为他是真又善的这个源头，所以人离开了神，我们便没有这样的一个真善在我们的当中。所以除了神自己以外是没有善的，所以神必须做任何事情是他必须要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善良的一位上帝。第一，上帝不能够自私，他做的事情必须要是良善。第二呢，他是为他自己的喜悦的旨意来做这些事情，而且他是善的本质，而且一切善的这个源头。所以对着我们这些毫无良善的人，我们本来我们应该是第一的被燃烧的材料，但是因为他是良善的，神把救恩给了我们，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就是因为他的良善，他施行他的恩典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怎样在生活当中，我们要如何去我们要去认识，我们要如何去在这样的一个良善里面，我们去好好的操练呢？所以什么是善，我们要知道。因为刚才就讲了，善的背面就是恶，就是假，是丑陋的。所以离开神之外呢，我们没有任何善行可行，所以我们必须要在神的善良里面来生活。那有一个字，英文字，如果我们藏在神里面，我们就是赖在这个生活里面，你必须要有神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藏在里面。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的时候告诉我们，那好像葡萄藏借在这个枝子上，耶稣说你们藏在我的里面，我也藏在里面，这个人就什么多结果子。当你把这个英文字 life 你把它倒转过来的时候，它会变成什么字？ evil， 看见吗？离开的神，你的生命里面就是什么，是丑恶的，会很混乱的，会很混乱，很恶的。所以神要我们什么？我们要藏在基督的里面，那你的生活就能够在基督里面，我们就能够行出各样的善。但是我们不能够完全的行出善，但是靠着神的恩典，因为神是这位善良的上帝，必然在生活生命的当中呢，神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做不了什么圣洁，但是圣经说没有一个人，连一个都没有，但是我们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在善的里面呢，我们能够学习，我们能够尽我们的本分。第三方面，我们讲到神是美，神是真的，神是善的。第三方面呢，神是一位有美感的上帝。特别当我们看创造的时候，我不晓得每一个人，当你去旅行的时候呢，你去做什么？有的人说，哦，旅行我要去哪里 shopping， 旅行我要去哪里吃东西。那真正的旅行呢，其实我比较喜欢去观赏一些上帝所创造的一些很美很美的东西。那这些你就看见有很多很多的这些很漂亮很美的，哦，那一些是我们上一次我们去加拿大的 Rocky 的时候拍的，对啊，所以我很喜欢，所以我不跑去城市。所以我常常有时候对我的孩子讲，为什么要付了那么贵的机票，为什么要飞到这么远，跑去哪里呢？跑去 shopping center。 我说我也不行，不把那个钱你省下来，就把省下来，你在新加坡购物已经够了，还有剩，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金钱跑到外地去做 shopping？ 所以神其实要让我们更多的开我们的眼界，去看上帝所创造，因为这位上帝是有美感的上帝。圣经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当神起初在创造的时候呢，他说呢，神看所造的一切都是什么美的，都是极好的。所以这是一位有美感的上帝，所以每一样可羡慕的特质呢，都在我们这位上帝的里面，都在我们这上帝里面。所以上帝的设计的，而且永远不会更改，不会更改。那你看以前的这些车，从很旧的每一个的款式都一直在改，一直在改，我们都看见每一个都在改，但是上帝所创造的呢，神看为好之后呢，圣经创世纪就告诉我们，神就卸了他手中所做的工，神就不再继续的在这样的一个创造。那如果我是想，如果有一天呢，上帝把我们关在一个四面都是墙壁的房间里面， 给我们一张纸，哦，那你能够画出一个怎样的世界，哦，你会画出怎样的动物。那今天早上张牧师没有来，那我就在想，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手上就拿一张纸，有的画鸡，有的画鸭，有的画烧肉，看每一个人画出什么东西来。yeah. 那上帝就是很奇妙，他画出来，上帝所造的呢，确实是最美的。所以上帝是，圣经说，上帝看一切都是好的。哦，但是我们人，我们没有办法能够做出这样的一个美的东西。但是在这个美的里面呢，上帝要我们在生命里面把这种美的，要把它彰显出来，把它彰显出来。所以当大卫来到圣殿的时候呢，他说什么？有一件事我曾求告耶和华，我还要寻求，我要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里，瞻仰他的什么？他的荣美。我们来到神面前，你不将看见上帝是一位又真又活的上帝，他又是这位美善的上帝，他更是一位美的上帝。这位美的里面呢，上帝有看一切的次序都是很完美的。所以当我们在整个崇拜的程序的里面，你要看见这样的一个美。还有当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呢，你看见什么东西都是美的吗？唱诗都是美的，读经都是美的。有时候圣餐的时候，当你拿起这个杯这个饼，我们要感谢神，因为这都是什么美事，上帝行在我们当中的这一些美事，我们都要去这样的好好的去思想，好好的去防神。所以在敬拜当中，我们知道我们是来到这位真善美的上帝的这个面前，我们好好去思考，我们好好去思想这样的一位上帝。我们生命你会怎样来防神这个真善美吗？我们要怎么去防神？那在真的里面，你有没有在意我们言语的真实性？很多时候当很小心的，我们常提醒自己，当你收到一个短信的时候，某某弟兄姐妹有需要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去关心他，我们就常常回复，我会为你祷告。你真的关心他吗？你真的关心他吗？有时候我是想，这个关心还是你把这个心门把它关上，同样的读音，但是有不同的意思。关心，你真正的关心他，还是你把你的心门把它关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因为在真的里面，神要我们学习一个真诚。那过去在我的以前的教会的时候呢，主日崇拜的时候呢，常常我们需要插花，插花。那在恩业教会我们没有这个习惯，我觉得是很好。那有时候插花你需要每次轮流要有姐妹去插，那还要有人去奉献。有时候会因为做这些事情呢，第一找不到人插花，那明年要到了，我们要有要出这样的一个 roster 啊，由谁来奉献？最后有时候找不到人，所以很紧凑的。有时候就是有一些人又很不甘情愿的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觉得为什么要这样呢？哦，如果真正我们要献给神，应该献给最好的。那有的时候因为要插花，在讲台上你不能够插了一个20块钱的花，只是几朵小花，在坐在远的你看不见这个花，所以通常呢他们会插一个比较大，比较大的呢奉献的人就要付多一些的钱。所以有一些人若不甘心了，我说何苦要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恩业我们没有插花，我觉得是好。那有一些呢，就最后为了方便说，哎呀，以后我们不用真花，我们用假花。我觉得就在上帝的面前假情假意，插了假花。那插了假花呢？所以我说，有时候我们去一些教会讲道啊，去一些教会参加聚会的时候，我一踏入圣殿的时候呢，我第一个会看就是讲台有没有这个花。那有时候我看到假花的时候呢，我会走上前去看，有时候你会看见有很多的什么灰尘在那边，连打扫都没有，连洗都没有，把这样的东西献在这位真实的上帝面前。所以我说，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去反省？所以在这样的一种奉献插花的事情上，都能够看见我们对上帝的心态。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好好的去反省在这样的一个事情。那第二方面呢，在善的事情我们应当怎么样？那特别的 做的一些事情都是依靠你自己的努力吗？所以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没有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连一个都没有。所以给我们看见没有一个人能靠做这样的一个努力。所以那个少年的官他来寻求耶稣，耶稣最后给他一个挑战，他说这些律法你都守了吗？他说这一切我都守了。耶稣就对他说，但是有一件事情你还没有做。什么事情？把你的所有的把它变卖了，能够分给穷人。耶稣对说，少年人，有一件事情你还没有做到。那可能在我们身上不只有一件事情，可能有两件事，可能有三件事，上帝要告诉我们要去行的。但是行不是从这边去赚得这样的一个救恩，我们得救是因着神的美善，上帝把这样的一个丰富的恩典给我们，不是靠做你的行为，乃是靠做神的恩典。但是当我们能够有一些成就的时候呢，你来到神面前，你会觉得这个是你自己的努力吗？还是你在神面前常常谦卑的来感谢这位美善的上帝？因为一切丰富的恩赐，一切美善的赏赐，都是从上帝那里来赐给我们的。第三方面，一切的东西都是美的事情。美的事情怎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彰显？那初期的教会我非常喜欢，若你读使徒行传四章的时候，这边发生了什么事情？彼得在讲完道之后呢，彼得被抓在监牢里面。后来在半夜的时候呢，天使来拍这个彼得，因为他睡在两个兵丁的旁边。那这样的一个天使就叫他起来，忽然间他手上跟脚链都忽然间被打开，天使就领他出来，从监牢走出来，走到街的外面门，然后就叫他回去，然后他就走回到门徒的当中。到门徒的当中，他们就很稀奇，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彼得就告诉他们，然后他们在那边赞美的时候呢，他们没有求神怎么样以后呢把这样的一个苦难的事情拿去，以后呢不要把这种坐牢的事情拿去，给他们平平安安的传福音。没有。那在彼得这个使徒行传四章里面呢，我们看见门徒怎么讲，求主让我们什么大有胆量传讲你的道。他们没有叫苦难把它拿去，反而在这样的里面呢，好好的呢在苦难的当中学习依靠上帝，蛮有胆量的传福音，蛮有胆量的来传讲神的话语。那特别对当中一些同胞从中国来的，那我们也在祷告当中常常纪念在中国的同胞，所以他们现在也面对着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工厂要继续把无神论灌输在他们当中，不许可他们继续有这样的一个自由的敬拜，甚至有的教会被封，十字架被拿下来。但是在这种的情况是什么？你要不承认再也不要信耶稣吗？从此以后不要再上教堂吗？我们求主帮助他们，给他们的信徒们更加的好像使徒行传四章里面，求主给我们大有胆量传讲你的道，给我们大有胆量能够信靠耶稣基督。那这是他们的生命里面所要彰显出来，这种的美就在他们当中使我们看见。所以不单在当中，也看见我们自己，有时我们在苦难当中的时候呢，神要在你的苦难的当中彰显的那一种美。所以有的什么，神使人夜间可以歌唱，一夜虽然有哭泣，早晨必然怎么样，欢呼快乐。这位上帝的美就在这面，他能够让我们去经历到他那一种的奇妙，经历到他的那一种的美就在我们的当中。所以生命的当中我们学习的祷告是怎样，我们不求上帝把苦难拿去，我们要求上帝让我们在苦难当中学习去经历这样的一种美善的恩赐，丰富的赏赐彰显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好好的就在祷告里面去学习。所以我们这位上帝真的就是真善美的上帝，让你来到他面前敬拜他的时候呢，我们要经历他的真，他的善，他的美。而这种真善美也求主帮助我们彰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使我们能够活出我们那一种 真实的一种的生命，让我们能够第一在每样所做的事情，我们那就带着那一种的真诚，你对人的关怀那一种是真正的一种的关心，你所做的一切东西让我们都是为着这位真神而做，在美善的事情让我们晓得不依靠自己，来依靠这位上帝，然后美善的事情在我们当中能够彰显。最后呢，面对困难的时候呢，把你的生命的那一种美把它彰显出来，人就从我们身上看见我们是属于上帝的子民。愿今天早上上帝把他的话语赐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们，使我们能够在真善美当中敬拜当中经历他，也把这种真善美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里面。我们一起祷告。感谢天父上帝，你让我们能够今天来到你面前去认识你就是这位又真又善又美的上帝。感谢你，因为这三样都在你的本质的里面。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带着真诚的心在你面前来敬拜你。我们更在当中敬拜的时候呢，经历你的美事就在我们当中，使我们无论是唱诗是祷告是读经是听到领受你的这样的一个圣礼的时候呢，都让我们晓得这一切都是你为我们所成就的美事，让我们能够感恩，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我们感恩因为我们是属于你的。主也更帮助我们在生命的当中彰显你的荣美。主，虽然有时候我们会面对着苦难，我们会为着挫折，我们为着一切的事情，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应许说一月虽然有哭泣，但是早晨必然要欢呼喜乐。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真善美的这样的一个应许，帮助我们更在我们生命的当中能够把真善美能够把它活出来，因为我们是按着你的形象样式所造的。就让我们能够在生命的当中能够如此的来彰显你的荣美。我们感谢你，当人的声音停止的时候，就圣灵继续光照，圣灵继续引导，圣灵继续感动，使你的话语常存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一生一世的帮助。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尊名，阿们。